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更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你收听穿越圣经，我是万峰，千万的万，山峰的峰，在这里代表我们节目团队祝福你圣诞节快乐。我们很感恩，我们穿越圣经到现在已经是度过了创世纪、出埃及记到利未记了，马太福音、马可福音都完成了。在这个时候其实我们是庆祝耶稣基督诞生的日子，耶稣基督来临这个世界就是让到我们生命得着洁净，得着改变和更新。其实跟我们今天所分享的内容很相似，他呢就讲我们怎样好像中国人要大扫除，让到患过疾病的人更新，但耶稣基督来到伸手一摸，其实这些麻风就会去除了，人就可以欢喜去到祭司面前。所以其实耶稣基督的能力是更大的，我们深信耶稣基督就是那位伟大的医生，他来到这个世界除了卑微的形象，但是他却是成就了伟大的救恩。请来李崇恩老师读出麦基牧师的稿件。
横穿古今，主爱已超明，如月之约，施救赎赦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集的节目，我们研讨和分享了利未记十四章四至三十二节这段经文的内容。我们先来重温这部分的重点。利未记十四章四到三十二节这一段，继续讲述有关大麻风病患者痊愈之后所行洁净礼的条例。大麻风的病人得以洁净，重新和以色列民众一起生活，并且与神相交。祭司主持洁净仪式，这个典礼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步骤的。首先，由祭司在营外进行初步的洁净仪式，通过各种方法正式宣布这个大麻风患者得到了洁净了。这个时候呢，痊愈了的病患被许可进入以色列营内，但是还不能够进入自己的帐篷的。七日过后，在第八日，祭司在神面前主持第二次洁净仪式，献上赎罪祭和燔祭。在第二次洁净仪式结束之后呢，患者才能够进入自己的帐篷。大麻风患者的洁净礼仪，让人联想到因罪恶而与神分离的人，藉着耶稣基督的宝血脱离死亡，重新与神和睦。讲完了麻风病人痊愈之后的洁净条例，现在就要讲怎样洁净染上麻风的房屋的条例了。因为这个房屋呢，被麻风病人住过，成为不洁净的。当病人好翻，房屋亦都要洁净。以下就是要遵守的条例了。利未记十四章三十三至四十二节记载，耶和华晓谕摩西、亚伦说：你们到了我赐给你们为业的迦南地，我若使你们所得为业之地的房屋中 有大麻风的灾病，房主就要去告诉祭司说，据我看房屋中似乎有灾病。祭司还没有进去察看灾病以前，就要吩咐人把房子腾空，免得房子里所有的都成了不洁净。然后祭司要进去察看房子，他要察看那灾病，灾病若在房子的墙上有发绿或发红的凹斑纹，现象蛙于墙，祭司就要出到房门外，把房子封锁七天。第七天，祭司要再去察看。灾病若在房子的墙上发散，就要吩咐人把那有灾病的石头挖出来，扔在城外不洁净之处，也要叫人刮房内的四围，所刮掉的灰泥要倒在城外不洁净之处，又要用别的石头代替那挖出来的石头，要另用灰泥漫房子。在房屋上面找到麻风病呢，真是不寻常的事，而其中确切的意义呢，也都不容易理解。或者是在房屋的建筑材料里面发现菌类或者腐朽的痕迹呢，祭司呢要检查这间房屋有没有绿色或者红色的斑纹，而且要观察七日，看看这个现象有没有恶化。让我们联想到我们的肉身呢，其实就是一间又老又旧的房屋，我们住的这个世界亦都是受到罪的污染的。我们所居住的这间的老房屋呢，充满了好像麻风病那样具有传染性质的罪恶和污垢。房屋的洁净有三个阶段。首先呢，间房屋要腾空，人和家具都要搬离。跟住在祭司检查之后呢，要将间屋封锁七日。第七日祭司要再去察看，如果发现麻风病的痕迹，就要将有灾病的灰泥呢刮了，将有灾病的石头挖出来。利未记14:43-47记载，他挖出石头刮了房子，慢了以后，灾病若在房子里又发现，祭司就要进去察看，灾病若在房子里发散，这就是房内蚕食的大麻风，是不洁净，他就要拆毁房子，把石头、木头、灰泥都搬到城外不洁净之处，在房子封锁的时候，进去的人必不洁净到晚上，在房子里躺着的必洗衣服，在房子里吃饭的也必洗衣服。如果祭司在整修好的房屋里面又发现灾病，例如房屋如果呢发霉生菌扩散到不可收拾，那就是不洁净了，整间的房屋是必须拆毁，就连石头木块都要搬走，所有的建筑材料都要移到城外。这样就令我们联想到，总有一日神要拆毁这个充满罪恶污秽不堪的地球，神是要彻底的洁净这个世界，让它成为一个无罪恶的新天新地。利未记14:48记载，房子慢了以后，祭司若进去察看，见灾病在房内没有发散，就要定房子为洁净，因为灾病已经消除。房屋经过粉刷一番之后呢，发霉的现象没有了，咁祭司才可以宣布呢间屋呢是洁净的，因为病根已经清除。然后呢就用两只活鸟来行洁净之礼。同样的，穷人献的亦都是两只鸟，同麻风病人得到洁净的献祭呢是一样的。利未记14:49-53记载，要为洁净房子，取两只鸟和香柏木、朱红色线并牛虱草，用瓦器盛活水，把一只鸟载在上面，把香柏木、牛虱草、朱红色线并那活鸟 都站在被宰的鸟血中与活水中，用以撒房子七次，要用鸟血、活水、活鸟、香柏木、牛虱草并朱红色线洁净那房子，但要把活鸟放在城外田野里，这样洁净房子。原文作为房子赎罪，房子就洁净了。这个呢就是洁净发生了大麻风的房屋的礼仪。祭司用新的泥土和石头代替滋生大麻风的泥土和石头。七日之后，如果大麻风并没有复发呢，就判定这间房屋从大麻风当中得到医治了，宣布房屋的洁净。仪式和由大麻风当中得以洁净的人进入以色列百姓营内所执行的洁净礼仪呢，是一样的。利未记十四章五十四至五十七节，这是为各类大麻风的灾病和头戒，并衣服与房子的大麻风，以及节子、癣、火斑所立的条例，指明何时为洁净，何时为不洁净，这是大麻风的条例。利未记十四章的最后三节经文综合叙述这些为百姓的身体、衣服和住宅的外在状况所订立的条例，十分切合以色列民的生活环境，既具体而且实际，没有带任何异教邪魔的神秘色彩。而且这些的条例和其他的律法一样，是全民共知的规定，百姓都要随时的注意，并且及早预防这些疾病，长期保持住个人洁净和社会健康，成为神圣洁的子民。这段经文作为大麻风条例的结论，概括了十三章一节到十四章五十三节所提到的大麻风的诊断和洁净的方法。神通过这些条例命令以色列百姓通过保持住外在的洁净来训练内在的洁净。神通过复杂的彻底的洁净礼仪启示了包含在这些仪式当中的深奥属灵真理，让我们今天的信徒呢都要意识到，不能够将旧约时代的礼仪视作为过时的、没用的。我们是应该努力去明白神通过这样的仪式所要启示出来的属灵真理。这段经文是要强调实施这个条例的重要性。这些仪式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教导百姓何时为洁净，何时为不洁净。这里教导我们一个重要的属灵课题，你和我都是罪人，就好像得了属灵的麻风病一样，如果不是藉由耶稣基督的救恩，没有信靠耶稣基督的话，我们是没有办法承受神的国或者进入天堂。结果呢，我们只能够口里面喊住不洁净了，不洁净了，而我们一定会被赶出天国的。因为我们是唯有信靠主耶稣，在基督里面，神才会接纳我们去成为蒙爱的儿女。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你在哪里呢？你是来到基督面前求洁净的麻风病人呢，抑或是仍然将自己关在营外那些不洁净的人呢？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麻风病呢已经够麻烦的了，但是利未记第十五章呢就要讨论一个更加弊、更加棘手的病。今天我们实在听到太多关于生态污染的信息了。其实呢， 我哋仲面临住身心灵全面嘅污染。利未记十五章讲到嘅漏症，传染性非常高，蔓延得非常快。呢啲疾病让人联想到根深蒂固嘅罪。人性就好比一个臭气熏天嘅臭水沟，人性不但受到污染，佢仲继续污染周围嘅环境，不但自身遭到败坏，仲会继续蔓延污染埋周围嘅人，使到其他人亦都跟住败坏。利未记第十五章呢度呢，就好似一块反映人性嘅镜咁，经过佢一照，冇人能够喺神面前自夸嘅。或者有人以为麻风病是最可怕的疾病，但是其实漏症的传染性和所造成的污染远胜过麻风病。有一位麻风病研究专家曾经讲过这样的说话，麻风病是由一种称为麻风杆菌的病菌所引起的，它是一种非常小的病菌来的，只有在显微镜之下才看得到。挪威的汉森医生在1873年发现了这种杆菌，所以麻风病亦都称为汉森式病。这种病菌大多数是经由身体接触而传染的，这些病菌经由身体的细小伤口或者是刮伤而进入皮肤，然后开始滋生增长。不过只有麻风已经在身上蔓延的病人才会传染给其他人。很多病人的身体里面已经没有麻风杆菌了，他们不会传染给人的。勤些洗身、洗衣物，保持住家环境清洁，是可以预防这种疾病的。在麻风杆菌还未侵入皮肤之前，肥皂、清水都是可以清除这些病菌。更加重要的就是不要跟麻风病人有身体上的接触。这种病菌不会经由空气或者其他的菌虫来到传染。虽然我们不能够证明麻风病有其他的传染管道，但是偶然在身体接触之外，麻风病都可能透过其他的媒介来到蔓延的。要将病人的衣物或者是使用过的、床垫、用具，经由一些清洁剂和热水来到去清洗过之后，在日光下暴晒至少24小时。拜访病人的住所甚至同佢握手呢，基本上是安全的，不过一定要记得洗手了。如果确实做到这些简单的防护措施呢，就实在没有理由对麻风病退避三舍了。麻风病呢是隐藏不到的，虽然这种病变化得很快，但是终究呢是会爆发出来。不过相反，漏症呢甚至可以隐藏到一世。漏症让人联想到的就是人的心思意念和明显的犯罪行为。创世纪六章五节说，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这个是因为人性受到玷污，而且还会影响其他的人。约伯记十四章四节说，谁能使洁净之物出于污秽之中呢？无论谁也不能。诗篇十九篇十二节说，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愿你赦免我隐而未言的过错。罗马书七章十八节说，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我们将自己的罪性隐藏起来，不被人知道，但是自己呢却是心中有数。这个隐藏了的罪呢是会传染的。罪的咒诅影响了人类，人只能够生出同自己一样的人种，就是罪人。 很多漏症都和生殖器官有关，而且大部分都是性病。不当的性行为导致卑劣和污秽。在诗篇51篇7到10节，大卫向神呼求说，求你用牛虱草洁净我，我就干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求你使我得听欢喜快乐的声音，使你所压伤的骨头可以踊跃，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涂抹我一切的罪孽。神啊，求你为我做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现代人所谓的新道德观，却是远古旧有的老毛病来的。今日藉由性交传染的疾病不断攀升，性病散播的速度呢，几乎就好像伤风感冒一样，罪就是这样扩散，也都剥夺了我们得救的喜悦。听起来很奇怪，神用了这么多时间谈论这种令人反感的疾病，神是要我们充分了解罪性的严重。利未记第十五章是由一个很特别的角度来到去观察罪性。罗马书15章4节，保罗说，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利未记15章1节是这样记载，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利未记第14章讲到麻风病人的条例的时候，神只是交代摩西，律法的颁布者。而在第15章这里，神交代摩西和亚伦两个人。大祭司亚伦让人联想到我们真正的大祭司耶稣基督，唯有主耶稣才能够体会安慰罪人的苦情，亦都唯有基督才能够赐下怜悯和恩典。我们的大祭司不会被我们的罪所玷污，但是他会同情我们的软弱，因为他同我们一样受过试探，只是他没有犯罪。正如希伯来书2章17至18节和4章14至15节所记载的这样。利未记第十五章呢，是个人卫生的条例，涉及男人和女人长期性和间歇性的身体排泄物，包括遗精和月经的处理。由内容上来看，这一章仍然处于洁净的条例，但是跟前几章比较是有不同的地方的。第13章大麻风条例重点放在宗教敬拜的洁净，第14章重点是处理麻风病人康复之后的洁净礼仪和房屋居所的洁净，而15章的重点是讨论男女生活当中个人卫生的洁净。利未记15章2至3节，你们晓谕以色列人说，人若身患漏症，他因这漏症就不洁净了。他患漏症，无论是下流的，是止住的，都是不洁净。漏症希伯来原文是继续流淌的意思，指血或者是精液继续流淌。漏症的疾病呢，是因为性器官虚弱尿道疾病而流出黏液。圣经是这样流出的体液是不洁的，是因为这些体液从病人体内流出来，这样流出来的液体违背了神的圣洁，因此被视为不洁。让我们想到在新约时期，主耶稣教训门徒，由罪人心中出来的罪呢，是能够污秽人的。好像马太福音15章11节记载的，这入口的不能污秽人，出口的乃能污秽人。无论是下流的，是止住的，就是指到漏症的状态了。所有流出的精液和在里面止住的都是不洁的。人的罪都是这样，无论是显露的抑或是隐藏的，在神的面前都是污秽，是不洁的。这段经文讲述身患漏症的人的不洁症，让人联想到了人的本性是几咁病态、可憎、背逆、污秽、矛盾、彻底的堕落。人心里面充满了罪，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人性败坏到了极点，我们不可能彼此不受影响的。 你我之间是互相影响，是无法避免的事。无论你是否明白，你是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上，就好比一个传道人，你的生活方式就是你的讲章。无论你是哪个，你都要好像一个传道人一样，用你的生命向周围的人来去传递某种的信息。你一言一行是会影响他人的。人性一直在到堕落，因为人性是充满了罪性，即使是重生的人仍然背负着罪的老我。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5:18-20说，唯独出口的是从心里发出来的，这才污秽人。因为从心里发出来的有恶念、凶杀、奸淫、苟合、偷盗、妄政、谤毒，这都是污秽人的。至于不洗手吃饭，那却不污秽人。今日呢，有好多人好在意宗教仪式，但是行了仪式之后，他们的内心依然污秽，除非被基督宝血所洁净，否则我们的心呢都是一样的。雅各书1:14-15说，但各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在罗马书7:18，保罗绝望地呼求，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陷在罪的痛楚那里，有看得见的，亦都有看不见的。这些的痛苦呢，可能渗血流脓，亦都可能没有浮出水面。不过这种在罪中挣扎的痛楚是真实存在的。无论是下流的，是指住的，都是不洁净。让我们联想到心思意念和隐藏的罪，这些罪可能呃得到人，却瞒不过神。诗篇51:6说，你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你在我隐密处必使我得智慧。这一节的经文可以令到骄傲的人谦卑，在神的面前羞愧。今天我们研习经文的内容就先停在这里，欢迎你可以同我联络，大家更多交流一下我们读经的学习当中的心得，或者所遇到的问题。下一集穿越圣经的节目时间再见了，愿神赐福保守你。
在这里再次祝福你圣诞节快乐，我们节目很想送上祝福给你，不过我们拥有最大的祝福就是穿越圣经的巴士路线图和穿越印章，更加我们有时会有麦基牧师的电子版讲章，希望你时常留意我们在 729ly.net 良友电台网站主页的一些的信息。同时很希望也都收到你圣诞的祝福，我们的电邮是 chuanyue2@lyoung.net。 我是万峰，祝你圣诞节快乐，荣耀归于至高上帝，地上平安归于祂所喜悦的人。再见。
我们是被分别出来的，当真心说离的远，从日出到日落，我圣洁生活，帷幕中见你荣光。我们是被